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31.75 点，涨幅 0.42%。 之前画了两条白线，发现标普指数在三角形整理形态，今天明显突破上面的白线，这可能是三角形突破的信号。如果突破成功，标普指数有希望重启慢牛上涨的行情，下一步就是刷新7620点的历史高点。纳斯达克指数似乎也走出了三角形整理，三角形比矩形好的地方是两条线会交于一点，开口越来越小，到了末端就一定会走出三角形了。矩形形态上下两条线平行，股价在矩形里面调整多久都可以，矩形调整时间不可控，三角形的调整时间比较可控。道琼斯指数今天上涨 149.6 点，涨幅 0.29%， 道指还在上升趋势，有可能继续上行并创历史新高。今天美联储发布了一个2026年货币政策报告，这是用来向国会汇报当前的经济金融状况以及政策立场用的。报告主要内容我感觉和议息会议相关的信息大同小异。美联储认为今年的通胀水平有所上升，持续高于 2% 的长期目标。推升物价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冲击、关税上调和人工智能。在这个权威文件中，美联储已经将通胀三个重要推手做了定义，而市场炒作的 AI 题材恰恰是美联储担心的通胀因素。美联储认为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维持在 4.2%， 变化不大，因为移民减少和人口老化，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但劳动力生产率增长强劲，支撑了经济。第一季度实际 GDP 温和增长 2.1%， 其中高科技商业投资增长强劲，家庭消费增长相对温和。所以说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数字大到可以影响美国的 GDP 和通胀。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围绕就业和通胀双重使命，谁当美联储主席也改变不了美联储的政策目标。至于沃什想要的缩表，在美联储政策报告中并没有提及。美联储认为银行储备金已经降到了充足水平，并已经开始购买短期国债。6月议息会议确认将继续维持银行体系内充足的储备金规模。报告给出的政策预期较为稳定，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价较为乐观。美联储认为尽管现在资产估值高于历史均值，股价较高了，但是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债务水平已经降到了21世纪初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金融风险并不是太大。那么这一中规中矩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报告对股市走势是利好还是利空呢？我认为是一个利好，因为如果是利空的话，股市今天应该得下跌，股市涨了啥文件都是利好。今天华尔街的明星当然是 SK 海力士，趁内存概念火爆顺势跑到美国上市，融资融了265亿美元，这又是一家一上市就上10000亿，挤进美股前20名的个股。海力士第一天交易显示出高溢价的冲动，盘中最高达到了177美元，这是十股折韩国股票一股，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股的海力士今天美股投资者最高给到了1770美元的价格，折算成韩元是 265.72 万韩元一股。韩国市场当然是已经关门过周末了，收盘前也就218万韩元一股，这就产生了较大的跨境价差，美股比韩股贵了不少。美股冲高177美元后大幅回落，收盘是168美元，即使涨幅大幅收窄也仍高于韩国的。我就在想，韩国股价比美国便宜，我难道不能去韩国买吗？所以我就查了一下 IBKR 是不是可以买韩股，结果IBKR 已经开通了韩国交易所的直接交易权限，通过账户交易许可申请开通，是有可能在美股账户上买到韩国股票000660的。除了交易权限申请啊，还有一个难点是没有韩元，哈，这个钱数字贼大，今年要是炒股赚不到钱，就把10000美元换成韩元，也能成为千万富婆哎。说到这个 SKHY 的美股，它就一根 K 线，但它的股价绝对不可能单飞，它会和韩股紧紧绑在一起。所以研判海力士股价 要看韩股的历史走势。最近一些天，海力士从300万跌到了218万，实际上是在调整阶段。要是万一跌破200万，那有可能形成头肩顶。如果美股 ADR 溢价太大的话，过几天机构套利盘杀到，溢价就会被收割。另外，如果韩股不涨，美股的 ADR 也难以独立上涨，因为 ADR 存托凭证是两个市场关联的。你看台积电台股和美股 ADR 的行情就知道了，它们几乎是同步的。另外 ,DRAM 呢，这一支 ETF 也持有海力士，买这个也没有那么高的溢价。总之，同样的东西用溢价去美股市场买 ADR, 理论上是吃亏的。然后这个海力士上市，新闻就都是它的了。借这个聚光灯下的机会，海力士的 CEO 乐观看好未来10年的内存需求。全球内存短缺可能持续到2030年以后。短缺的原因是数据中心巨额支出，极大的刺激了对传统内存以及新型高带宽内存 HBM 的需求。这种供求不平衡导致计算机、手机和汽车等更广泛领域芯片供应的紧张形势。当我还在思考这一轮存储周期是要什么时候见顶时，内存巨头却觉得他们的好日子还可以有10年呢。以前内存价格波动大是非常典型的周期股，那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好像需求每年都在猛增，半导体的繁荣周期远比以前更长，以至于大家觉得这内存是不是变成不是周期股了。尤其是存储公司现在供不应求，要拿货得签订长期协议，这更是抹平了产业周期，锁定了订单和销售价格。不过内存是不是周期股，那得多年以后才知道，现在想这个还太早。海力士正在考虑以新的方式销售内存，那就是内存及服务业务，我看就是出租内存，以租代售了。 SK 集团董事长说，未来可以参考软件及服务的 SaaS 业务，把内存的使用权拿来卖，这种业务叫 MaaS, M-A-A-S。 如果海力士把卖内存变成提供内存及服务，那是可以对抗周期性，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对公司业绩也能产生更为确定性的作用。所谓存储周期和所有周期股一样，就是行情好的时候产能扩张，等新工厂投产，行情变得没那么好，供不应求变成了产能过剩，产品降价，就这样一轮一轮的周期。最近存储概念股也都有投资计划，就今天上市的海力士，它的母公司 SK 集团也提出了更大规模的美国投资计划。董事长还说，如果股价允许，他们还愿意发行更多的美国股票。今天海力士这只股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事儿，那就是代码是 SKHYV。 为什么代码 SKHY 变成了 SKHYV 加了一个 V 呢？这个 V 是特别后缀，因为这只股票还没有进入正式常规结算流程，加 V 的相当于是一个约定在7月14号交割股票的临时标的证券，下周一它的代码就会正式变成 SKHY 了。因为海力士吸走了265亿，这些钱会从市场上离场，进入公司的实体经济，这对资本市场是有虹吸作用的。其他存储股表现就比较普通，美光今天跌了 1.24%。 20年前海力士落魄的要卖身，差点让美光收购了，如今美光 1.1 万亿，海力士 1.2 万亿，平起平坐了。有位观众昨天留言说，三妮，美光怎么看？我1050的成本短期还能回本吗？存储概念股活跃得很啊，随便一涨就1050了，回本的概率挺大的，那也就是上涨 6% 而已，这对每天成交量在美股前三名的美光来说并非很难的事儿。前一阵 Meta 出租算力，一时间市场以为算力过剩， AI 玩不下去了。那昨天扎克伯格回应算力过剩质疑，说没有人会觉得算力太多，但是租出去更赚钱，所以就出租了。 Meta 和其他云服务商不同的是，它的算力大多优先自用，而微软、谷歌等则是以出租为主。扎克伯格说，出租是为了更赚钱，说明这只是套利，而不是在去产能，产能也没有过剩，算力一直紧缺， AI 行情就还有上涨的机会。一旦算力过剩，上游那些硬件公司的上涨将会提前停止， 所以市场对这件事儿颇为关注。那么扎克伯格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分析师预测 Meta 在2027年的资本支出将超过2000亿。 SPCX 上市并且加入纳指100之后，有些人觉得买这些 ETF 就等于高价接盘，于是有一个新事物出现了，就是去马斯克 ETF。 基金公司计划推出两只 ETF， 代码为 QQNE 和 SPNE，分别跟踪纳指100和标普500，但是把马斯克有关的股票去掉了。所以 QQNE 等于 QQQ 减去 SpaceX 和特斯拉，而 SPNE 等于 VOO 减去特斯拉。这两只 ETF 还没获批上市，软件上也查不到。 Circle 获得了美国货币监理署批准，将成立一家国家信托银行。这张银行牌照对 Circle 来说有价值，但它不是普通银行牌照，不会像银行那样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它主要的功能是数字资产托管，提升 USDC 的安全性、透明度和合规性。 CRCL 股价高开低走，市值164亿，公司手上有一堆的牌照，我认为市场定价低估了它的潜力。不过最近我想明白一件事了，那就是看五年十年太远，投资应该只看一两年。 Circle 原来我是比较看好啊，现在改为相对看好。七月份了，新的财报季又开始了，下周财报看点主要是银行股，高盛、花旗、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将在14号发布财报。市场对银行二季报较为乐观，投资银行业务回暖，大公司 IPO 越来越多，投行业务相当的赚钱，预计五家银行都将获得 7%-36% 的同比增长。银行业绩好，体现的是整体经济向好，银行财报相当于是半个宏观数据。另外下周三和周四有两家重要的半导体公司财报，阿斯麦和台积电，这两家 AI 硬件最上游的财报是半导体产业链最敏感的指标之一。上游爆单了，说明下游业绩好，会带动费半成分股上涨。另外有两个明星股也是下周发布财报，但有赌大小的意味啊，他们是奈飞和联合健康。有观众要求说一下 Costco， 最近股价正在下跌趋势。 Costco 和沃尔玛两只零售巨头是长期牛股，但 Costco 调整了快两年了，股价在1000上下波动，它也不暴跌，仅仅就是区间的宽幅震荡。公司很好，超市总是人很多，但估值挺高的，软件显示是46倍的 PE。 超市并不是高科技成长股， PE 不会高得离谱，46倍的估值不低啊。股价震荡的目的就是消耗时间，等业绩上来后降低一点估值。我认为800以上、850以下可以买入，1000以上可以卖出，高抛低吸。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